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随着天气的变化无常，人体免疫机能会有所下降，病菌易感性增强，肠胃疾病患者也会明显多了起来。除了像慢性胃炎还有溃疡病等，绝大多数患者是急性肠胃炎患者。那么对于急性肠胃炎您了解吗？急性肠胃炎您知道有哪些症状吗？您知道急性肠胃炎的病因是什么吗？患了急性肠胃炎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在我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纽约著名的内科医学博士郑祥生医生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有关于急性肠胃炎的热点问题。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纽约著名内科医学博士郑祥生医生。郑医生是纽约州普通内科医生，于1984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在 University of Alabama 完成专科训练。郑祥生医生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郑祥生医生诊所。郑祥生医生擅长于内科和初级诊疗，除了英语之外，郑医生所在的诊所诊疗人员还可以提供普通话、广东话、台山话等等。健康咨询电话 212-219-7772 212-219-7772。 郑医生，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急性胃肠炎它通常有什么样的表现。
一般最主要的症状呢，主要有这么三个症状，一个是肚子疼，一个是泻，一个是呕吐。然后一般原则上讲呢，如果是我们叫它急性胃肠炎呢，一般就是说症状出现在三天之内。
嗯，
那如果持续在很长时间，三天以上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叫急性胃肠炎了。
所以时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对。
那么像这种急性的症状和普通的这种肠胃炎的话，除了在时间上可以来做一个判定之外，症状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细微的差别吗？
程度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急性肠胃炎它可能会来得更猛烈一些。
来得快，来得急。
像这种急性肠胃炎的话，比较轻的症状是怎么样？如果说比较严重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比较轻的有些时候就比如拉肚子拉个一两次他就已经不拉了，就吐一两次就不吐了，那就没事了。那就最怕的那种持续不断的拉不断的吐的话呢，那最大的问题就会到是缺失，就是这个就是因为那个缺就会导致血压就会降下来，因为如果吐的厉害人就会失水了。另外因为我们急性胃肠炎通常都跟有一些把细菌的毒素吃进肚子里去了，那这时候有些毒素呢也会引起人体的一些中毒的反应，就是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血压会降下来，就是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休克了。
究竟是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像急性肠胃炎的发生呢？
广义一点讲呢，急性胃肠炎都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脏东西。
嗯，
这个脏的东西呢，可以是细菌，也可以细菌产生的毒素，这两方面都可以。
所以说，可能还是就病从口入。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就是比如夏天、冬天有时候打边炉，这个生熟的东西没有区分的比较认真，那往往有时候把一些生的东西，就是吃熟了的那个筷子沾到了生东西那里去，那就会把那生的还没煮过的那里边的一些细菌啊给吃进肚子里去。因为两方面因素都存在，可以是活的细菌，也可以是那种细菌产生的毒素。那一般来讲是活的细菌的话呢，如果打的时候就是认真一点，都要去都要经过开水烫过以后呢，那这个细菌也就给烫死了。但是呢有一些毒素呢是用开水烫是不能够烫不坏的，所以有一些时候当煮好东西洗好东西 放在室温下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可能不能时间太长，太长以后那里边的细菌就会繁殖起来，产生一些毒素在那里。那这些毒素有些时候连这样的高温消毒都不能够搞它的，所以还是如果就算是开水泡了以后吃了以后还是会有中毒的反应。
食物中毒是不是就等于急性肠胃炎呢？
应该把食物中毒是其中的一种，是急性肠胃炎里边的其中的一种。就是那就跟我们吃的东西里边有细菌有毒素有关系。
那为什么大家会常说像夏季啊秋季啊像这样季节转换的时刻是急性肠胃炎比较多发的季节呢？
对，那个很多时候是因为比如如果我们吃了饭以后睡觉的时候着凉了，那又容易出现胃肠炎。
所以说像这种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
那像急性肠胃炎如果说我们到了诊所去的话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肠胃炎的诊断主要是靠临床的资料和症状，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检验的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还是来医生进行一个判断。
对，根据临床的症状啊，有什么反应什么症状，用这个判断才是最重要的。那也这样的病人来到诊所呢，我倒不关心他拉多少次的大便，我最关心的是他这个时候的血压和心跳怎么样。如果这个时候心跳明显的加快或者血压明显的偏低，那就会使得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已经开始失水了。如果失水严重就会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因为那要在医院的急诊室呢，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挂这个葡萄糖生理盐水，就是保证它不缺位。这如果失水的厉害会出现休克，那有些时候是会有生命的危险。一般的胃肠炎光拉拉肚子没问题的，问题不大的，慢慢来都可以。对，所以诊所上如果碰到呢，我们很担心，就是要赶快看他的血压是不是稳定。那心跳呢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如果心脏跳得很快，就是表示他的血压已经有点偏低了。那个心脏，所以那个神经系统就反射性的引起心跳加快，就是想通过心跳加快来提高他的血压，一种身体的自我反应，
就是自我调节。
对，
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通常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呢？
通常我要问一下，比如看看大概是不是那个因为他也许是吃了旧的食物里边可能带有一些污染的细菌污染的，然后呢我还要再问他那个就是腹泻的时候拉出来东西有没有血，因为如果有血的话呢，那就明显的就是有感染的，那就一定要吃一些抗菌素。
急性胃肠炎可以用止泻药吗？
一般不能够。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讲，假如大肠杆菌感染了以后，实际上有很多的大肠杆菌毒素在食物肠道里面，如果你这个时候硬要止泻药止住的话呢，那可能这些毒素就反而就吸收进血液里边进来，我就宁愿让这些毒素给它拉掉好过了，所以适当的拉没问题的，让它拉，
在可控的范围内是可以的。
对对，关键就是如果血液稳定的情况下，那就让它拉一下也没问题的。有些时候硬给它留住那些毒素呢，因为那个毒素一样会造成身体的中毒反应，会出现休克的中毒性的休克的，那一样会治疗上带来很大的难度。所以适当的拉一下，不要急着止泻的。真正的止泻，我这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就明显的这个人，这是因为吃了有的人吃一块冷西瓜，就是明摆着一个西瓜从刚刚从冰箱里抱出来的一块冷西瓜都还没切开，然后切开了以后就吃了一块，因为新切的西瓜应该里面不可能有细菌啊， 因为雄菜就是有的人肚子比较敏感，对这个冷啊热的敏感，他吃一块冷西瓜马上就去拉肚子。
嗯，
那这种情况没有细菌感染，没有毒素的，那给他吃一片止泻药也是可以的。
嗯嗯嗯，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对，问他的吃了什么，为什么会引起？如果明显的，有的人一碗旧的面放在冰箱里放了三五天了，然后又舍不得倒掉，又拿来热一热又吃，那这个要么就是里边有毒素在那里，要么就是活的细菌在那里。那应该让他拉一下，拉一个一天半天，他也就不拉了。那再说，有些时候这些毒素全给排光了，好过了。
急性胃肠炎都需要用抗生素吗？
哦，不是不是，那个不是。有一些情况下还特别强调不能使用抗菌素。
那怎么来区分这个状况呢？
这个留给医生来做的情况，得看看。有一些拉肚子，特别小孩，我们有一种说法叫秋天那个小孩拉肚子，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病毒的，所以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的。
成人和儿童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吗？
主要原则上都一样。
那么会不会孩子一旦要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他会不会更紧急一些呢？
不见得，小孩不见得，因为小孩维持他的那个血压稳定能力还挺强的。
其实很多人对于胃肠型感冒和急性肠胃炎有的时候是分不清的。郑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像胃肠型感冒和急性肠胃炎它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胃肠型感冒实际上就是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然后它表现的症状呢是胃肠道的症状。有一些早期的时候还真没办法区别。
嗯，那这两类病的话，疾病的话，它的治疗方法一样吗？
差不多是一样的。
哦，好的。
反正都不用像治疗这种胃肠型感冒也好，在你还不是，如果你觉得我，如果我们平常判断，如果我很难绝对说的时候呢，我就一不动，来自动就是。稍微缓一点，如果血压什么都稳定，那你更加不用急着飞机大炮都上去，观察一下看它怎么变化。
嗯嗯嗯。
因为我治疗我儿子的那个，每一次他的那个胃肠型感冒，我就很有经验。他每一次觉得有点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就看他有点累的感觉，因为平时都是那么跳啊跳啊飞起来那样的。
嗯
然后我就知道又是感冒了。然后呢，我太太也很知道，就是他有时候有点什么肚子疼，我就给他吃点止痛药。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就要肚子疼，然后要上厕所。就有这么一次腹泻拉肚子，稀里哗啦把里边东西都排掉，好像把那些毒素都排了，然后一排掉以后马上又活蹦乱跳了，就整个人就恢复过来了。
嗯嗯，
好，传好了，就那个感冒就传好了。这种就是胃肠型的感冒，这感冒的症状开始有胃肠道的表现，好也好得很快。
这样的换季的时候，那么大家如何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呢？
一方面呢，个人的话呢，就是肚子那里要保暖呢，这个是有的人一着凉了，那个胃肠道受的冷空气刺激呀，那就有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反射特别的厉害，有时候就会又吐又呕的症状就会从这里开始。然后冬天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吃火锅打边炉那里就注意生熟东西要分得比较开，所有的生东西都必须经过那个煮过以后才能够吃。
嗯嗯，
对，注意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尽可能的一些自己计算好了什么东西能吃完的时候才煮，因为有些时候东西一煮了以后又不舍得倒掉，吃不完的话呢，那么放冰箱其实也是比较，只要从冰箱里边取出来的食物，就算你在加热，一定把里边的毒素杀掉的。所以任何旧的食物都有，能够就是实在能够 如果能够计算的好，哎，我就吃这么多，就煮这么多，这是最好的。
嗯，
那样不要留下很多的旧菜呀、啊，什么东西。
嗯嗯嗯。
因为很难预料，有一些毒素是不怕高温，你把它高温煮再煮一遍，还是毒素还是在那里的。
嗯嗯。
哎，所以吃就算有时候高温煮再吃了，还会有反应。
嗯。
有中毒的反应。
嗯嗯。
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计算的非常好，尽量不要有多余的东西放冰箱，
嗯，
这样就不用冒那个吃了旧的东西的风险了。
嗯，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力而行。
对，差不多这样吧。
平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疫苗可以接种呢？像这类疾病，
急性胃肠炎还真没有太多的疫苗，哎，就是。那就少量的，就以那种大流行的，像那个霍乱跟那个伤寒这里才有。
嗯嗯嗯。
但是这种因为很可怕的，一流行起来是那种大的流行。现在的卫生条件啊，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快不见了。
患这种疾病，它的一个年龄段有没有一些多发的年龄段呢？
没有太大的差异，其实。
嗯，所以小 baby 也有可能会得。
对。从几个月的小孩到100岁的老人家，反正都是看你碰上了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食物，那么就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嗯，就是此类疾病它具有传染性吗？
在急性胃肠炎其实没有太多的传染性，因为没机会。他有时候这个人，比如那个病的人，他也就这个也就短时间里边拉肚子，他也没什么，他这个胃肠炎不会空气中传染的。
嗯嗯。
那就是一定要你接触了他的粪便以后都没有消毒好啊，那这样才会有传染。一般从那个病人的那个身上，你可能已经传染不到，到时候特别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他一病了马上就治疗了，所以就不会传染给别的人。很多那同时得病的都是大家一起吃这个食物的人，那几个人，那么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同样的症状。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今天给我们普及介绍急性胃肠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郑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所在的诊所的一些情况，包括咱们诊所主要治疗的一个范围，擅长于治疗哪些领域的一些疾病呢？
我的诊所呢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家庭医生的这个范围，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什么病我们都能医都能治疗。几乎所有的病都能至少有个判断吧，或者有一些东西如果我知道我要到病除的，我就会我自己来开药解决问题。有一些东西如果我觉得我需要专科医生介入的，那么我们会介绍专科医生来看来判断或者做手术。嗯，那我诊所的地址是在东百老汇27号，是我们现在唐宁街的几乎中心，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大家到我们的诊所如果说是看诊的话，是需要预约的吗？
随时来都可以，都不用预约的。
好的，那么请郑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诊所的电话，以及我们的相关的提供诊疗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语言的服务？
我们普通话、福州话、广州话、英文这些全部都没问题，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能说这些东西，总有一个以上会说这些东西。
OK， 嗯。
后我这里呢是每个星期呢就是只有星期六一天是休息，其他的每天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都是开门的。那你只要他进诊所，我就要帮你解决问题，我才能下班。那我们都是属于你不需要约，随时来都可以看病的。只要你把那个把有关保险的一些资料带齐过来就可以了。
嗯，接受的保险类型有哪些呢？
广泛点说，就几乎所有的保险我们都接受的。
好的。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我不接受的。全部的保险，只要是政府有效的保险，都接受的。
嗯。 马上就要进入到冬季了啊，您还有没有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提示带给大家呢？
还是就是冬天打边炉的时候的那个生熟菜，这要比较认真分开一下，有些不要生的，比如生的碗啊，生的东西就不要放在熟食的砧板上，
还是要防止病从口入。
对，因为特别如果我们做医生呢，有些时候就像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样，他很自然的有一些东西，他就手到哪里他就要知道我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接触，就是说你别看他好像很自然的在动，实际上因为这个做医生有时候几十年，他就很自然的什么东西我能够去动，什么东西不能够动。但就所以打边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我的，如果我在那里煮呢，我就很明知道哪个东西不要去接触。有一些普通的工作，普通的人群里边，大家有些时候你不见得知道那么多，所以什么东西可以接受，什么接受不，有些很容易把一些生的东西里边就会带有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就会给。拿到熟食那边去，那如果到这个地方吃了，那就容易得病。
谢谢郑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
好，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